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
张小凡，一声大喊，声音甜美，却是震耳欲聋。张小凡从梦中惊醒，睁开双眼，突然间只见一张大口，两排尖牙横在眼前，吓得大叫一声啊，咯咯咯，一阵笑声从后面传了过来。张小凡好不容易定下神来，这才看清原来是一只大黄狗，足足有半人来高，一身光泽鲜亮的黄毛趴在自己床上。而在黄狗后面，田灵儿一身红衣，紧身打扮，在那里笑弯了腰。张小凡偷偷瞄了那只大黄狗一眼，见它身躯庞大，尖牙锋利，一条老长的舌头吐在外边，很是凶狠的样子。他从未见过这么大条的狗，心中有些害怕。又看田灵儿笑容可掬，喃喃地问了一句：“
师姐，什么事啊？”“
什么事？”田灵儿微笑着说了一句，忽然脸色一肃，皱眉大声说：“
天都亮了，你还问我什么事？快点起床，我与你一道上山砍竹子去。”
张小凡一呆，齐说：“
你也要去？”
田灵儿说：“
废话，本脉弟子入门头三年都要上山砍黑结竹，我十岁开始，今年是最后一年了。喂，你还赖在床上啊？”
张小凡忙应了一声，小心翼翼地绕过那只大狗，从床的另一角下来，七手八脚地穿上衣服。田灵儿喊了一声，接着扔了一把柴刀过来。张小凡双手接着，只是一把普通的柴刀，入手还颇为沉重。准备妥当，他向田灵儿说：“
师姐，要不要叫大师兄一起去啊？”
田灵儿白了他一眼说：“
你没听我说，只有入门弟子才要做功课的吗？现在只有我和你去砍竹子了，走吧。”
说完手一招，张小凡还没有动作，只见床上那只大黄狗豁然起来，跳下床来，摇摇尾巴，向张小凡汪汪的吠了两声，龇牙做凶恶状，然后跑了出去。张小凡听着耳熟，记起昨天随大师兄回来时曾听到两声犬吠，看来就是这只大黄狗了，心中不由得暗暗道：“
青云门就是厉害，就连随便养条狗都比我们村里的大得多。”
他随着田灵儿走出房去，只见天色尚早，还是清晨时分。走出回廊，看向后山，远处还有朦朦胧胧的雾飘荡在山间。这两人一狗就这么走向大竹峰的后山。昨日张小凡被宋大人抱着走到那个山坡，只觉得走了没多久就到了，路也好走，不料今天自己走来，才走了一半，便发觉坡度越来越大，路程也比自己想象的要远得多了。反观身边的田灵儿，今天没有用那条琥珀珠铃，依然走的是轻松无比，红色娇小的身影在山道间晃动着，轻快之极。那条大黄狗更不用说了，跑前跑后，一会儿窜前，一会儿溜后，间中还钻进路旁的小树林，也不知干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草木声响，居然又从另一处钻了出来，很是活泼兴奋的样子。又走了小半个时辰，张小凡已经是累得呼呼直喘粗气了，两腿酸疼，疲惫不堪。田灵儿走在前头，看他这副模样，哼了一声说：“
真没用，停下歇歇吧。”
张小凡连忙点头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拼命的喘气。那只大黄狗此刻却不见了身影，也不知又钻到哪儿去了。张小凡喘了好一会儿，才渐渐的缓过气来。他坐在山道上向下看去，只见大竹峰挺拔耸立，附近群山都矮了一头，颇有傲然之意。
师姐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，不知道。
一双眼睛看了过来，心中一阵得意，下意识的用手理了理头发，一脸的肃然，正色的说：
你问吧。
为什么我们要把砍竹子当做功课呢？我以为功课都是修行道法呢。
田灵儿一撇嘴说：你懂什么？修真之人身子是最要紧的。我娘说了，若是身子不好，便有无上妙法也是难以修习。我们青云门源于道教，极重养生健体，道法修习到了深处，身子便更是重要了。就拿我们青云门中至高奇术之一的神剑玉雷真诀来说吧。
张小凡的身子一抖，脸色大变。
田灵儿奇道：
你怎么了？
张小凡回过神来，脸色阴晴不定，纳纳的说：
没什么。我听着这个名字好长好厉害的样子。
田灵儿瞪了他一眼说：
当然厉害了，这可是我们青云门镇山绝技之一呢，没几个人能够修得的。听我爹说，施展这个真诀必须要以自身为引，辅以神兵利刃，引下九天神雷，煌煌天威神力，当真是当惹披靡，威力之轮呢。
张小凡叹了口气说：
是啊。
田灵儿又说：
那你想啊，虽然与真诀护身，但那天神雷何等威势，常人一旦接触，立时就化为灰烬。施术者固然修行极深，但若身体不好，一时半会儿只怕自己先被神雷劈死了，还说什么当者披靡啊。
他看了张小凡一眼说：
所以我爹叫你做功课，这可都是为了你好，看你还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
张小凡吓了一跳，连忙跳起来急说：没这回事，我绝不敢对师父有什么任何不敬的意思，更没有什么不情愿的
啊，我已经休息够了，这就走就走。
说完拿起柴刀，噔噔噔的迈开脚步向山上跑去，居然速度不慢。田灵儿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一笑，跟了上去。好不容易爬到那个小山坡前，张小凡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只见竹林之前，那只大黄狗不知何时居然已趴在林前，看见他们两人上来，冲这里汪汪叫了几声，也不起身，又把头转了过去。张小凡呆了一下说：
好快呀。
你是说大黄吗？田灵儿脸不红气不喘的从后边走了上来。张小凡一直大叫大狗说：
他叫大黄。
田灵儿道：
是，你可不要小看他，厉害得很呢。
张小凡喃喃的说：
那是，看他那么大的个子，就知道起码养了20年。
田灵儿不屑的说：
哪有。
张小凡奇道：
他还不到20年啊，大黄可真会长个子。
这时候大黄在前头狠狠的向张小凡叫了一声。田灵儿说：
我是说哪有这么少的年头，我来算算看，好像四师兄来的时候就有了，那就是70年。不对，三师兄说他来的时候也在了，那就是97年。
啊！
他突然叫了一声，把张小凡吓了一跳，连忙说：
怎么了？
田灵儿喜滋滋的说：
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有一次娘和爹吵架，说了狠话，说是要把那只爹从小养到大的黄狗宰了炖狗肉汤，爹气了半死，大黄也吓了好多天不敢回家呢。
张小凡大奇说：
大黄不敢回家？
田灵儿说：
是啊，大黄活了好多好多年，通人性了，知道我娘厉害，怕真的遭他毒手，就溜之大吉了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
厉害。
张小凡由衷的说。
也不知是说大黄还是敬佩师娘的手段。他多看了那只大黄狗两眼，谁知大黄理都不理，喷了个响鼻，自顾自地摇了摇尾巴，侧过头去，懒洋洋地躺在地上。二人这时已经走到了竹林前，张小凡对田灵儿说：
师姐，我刚到通天峰上时，还看见一只比大黄大好多倍的大怪兽，听大师兄说，那叫水麒麟，大黄也是和他一样的灵兽吗？
田灵儿走进了竹林，摇头说：
不是，灵尊是上古异兽，洪荒异种，远远的胜过大黄，不能比的。
说话间，他带着张小凡穿梭林间，走了一会儿，来到一处细竹较多的地方。此处的黑结竹一般都只有手腕大小，纤细得很。
就是这里了，你往后三个月里每天砍一根就可以了。
田灵儿一本正经地说。
这么细的只砍一根？
张小凡很惊讶。田灵儿哼了一声说：
你砍着试试看。哼。
张小凡点头，拿起柴刀走到一根细竹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挥刀砍了下去。只听一声脆响，柴刀竟然如重顽石，震得张小凡手心发麻。那根细竹被他一砍，向前倾斜，片刻后又弹了回来。张小凡躲闪不及，头上被竹枝狠狠地打了一下，疼痛不已，留下了一道红印。田灵儿笑弯了腰，好一会儿才辛苦地说：
你呀，就在这儿砍吧，我要去做自己的功课喽。
说完笑着转身离去。张小凡摸了摸脸上被打疼的地方，只见那竹子被砍着的所在竟然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白印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天早上，张小凡一个人在此面对着那根黑结竹，砍、劈、锯、磨、压、折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过了两个时辰，日头都升到了半空了，他全身大汗淋淋，手足也酸软无力，居然也只能把这根黑结竹弄出一个两分的小口来。这时一阵歌声传来，田灵儿哼着不知名的曲儿，蹦蹦跳跳的走了回来。看到张小凡狼狈的样子，又看了看那根黑结竹，摇了摇头，举起柴刀作势欲砍。张小凡连忙说：
师姐，你做什么？
田灵儿不耐烦地说：
帮你砍啊。
张小凡用力地摇头，喘着粗气说：
不用了，多谢师姐，不过这是我的功课，我自己做完的。
田灵儿哼了一声，指了指日头说：
你知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
张小凡性子本倔，咬了咬牙说：
我就是砍到天黑也要。白痴。
田灵儿忽地叉腰大骂了一句。张小凡大吃一惊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愣愣地看着这个师姐。田灵儿威风凛凛，颇有师母的风范，怒声说：
你也不看看时间，也不想想别人，你砍到天黑，莫非要我也陪你到天黑啊？若你真的想争口气，那就以后每天拼命努力吧，想尽办法在两个时辰里做好功课，而不是自顾自地说什么砍到天黑的浑话。
话一说完，他手起刀落，刀声破空，啪啪啪啪的四声，那竹子是应声而倒，直看得张小凡眼也直了。田灵儿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：
回去吧。
说着就向林外走去。张小凡的心中又羞又愧，暗下决心，来日必将十二分努力做好功课。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大竹峰起居之所时，已经是正午时分了。田灵儿一声不吭地向守敬堂的后边走去。张小凡怔了一下，艰难地移动步伐，走向自己的房间。在回廊门口，却见大师兄宋大人站在那儿。宋大人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说：
怎么样，小师弟，累了吧？
张小凡强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宋大人见他小小年纪，性子却是颇倔，不由失笑，陪着他先往房间里走去，说：
厨房里一般都有热水，你以后回来可以自己先去打水洗洗，再过一会儿就要吃饭了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会过来叫你的，等饭吃完了，我们还要做功课呢。
张小凡吓了一跳说，下午还有功课。
宋大人见他这么大反应，怔了一下，随即醒悟，笑着说，
哦，是我说错了，下午是本脉弟子修习道法的时候，我从今天起就传你一些入门的道法。
张小凡这才松了口气，心中是又惊又喜，悄声地问，
大师兄，那些道法很厉害，很难学吗？
宋大人微笑着说，
修行到深处，自然便是厉害无比了。至于难不难学，便要看个人的资质悟性。不过，便是资质差些也并不打紧。你也听师父昨晚说了，道海无涯，勤力为舟。只要你肯坚持不懈，刻苦修行，便是再难也修得成的。
张小凡用力的点着头。这一日午饭时候，田不易问了几句张小凡功课的情况，田雷儿添油加醋的大大的数落了张小凡一番，说的张小凡脸色通红，不敢抬头。田不易听着女儿的话，连连摇头，末了手一摆，只说了两个字，
吃饭。
田不易是懒得去骂张小凡，但在张小凡的眼中看来，却觉得师父很是关心自己，偏偏自己又做得不好，师父也不责骂，宽宏大量之极，真是世间难得一见的恩师。他心中自觉惭愧，又不敢多说什么，只在心中暗暗的发誓，日后必定刻苦修行，以报师恩。饭后，田不易照例迈着他的八字步，大摇大摆的晃了两下，便又回他的守静堂去了。其他的弟子则纷纷的向太极洞走去。只有宋大人与张小凡一起来到了房间，说，
小师弟，本派道法极重根基，你初入门，我先穿你基础的道术，你记牢之后自行修炼，若有不明之处即来问我，知道了吗？
张小凡连连点头，心中一阵的激动。宋大人脸色一整，正色说，
另有一件事，我不得不正式的告诉你，本门奇术精深神妙，邪魔妖人多有窥探，你需立下重誓，学成之后若非本门弟子，绝不传于外人。
张小凡的心中一动，忽有些恍惚，但随即清醒，小小的脸庞上有坚决之色，说，
是，苍天在上，弟子张小凡日后若泄露青云门道法秘密，必遭五雷轰顶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宋大人微笑点头，让他在桌前坐下，先教他如何打坐冥思，再粗略的说了一下人体的经脉和精气运行，最后便传了他太极玄清道第一层的修行法门。太极玄清道便是青云门诸般奇术妙法的根本，乃是2000年前青云子于那无名古卷上领悟而出，经历代青云门宗师精研，时至今日已是多天地造化，玄妙无匹的无上道法。太极玄清道共有玉清、上清、太清三个境界，青云门下弟子包括了许多聪明才智之士，终其一生也突破不了玉清境。不过小事如此，只有玉清境界顶层的修行亦已是世间罕有了。青云门中人数接近千人，但能够突破玉清境习上清境界的，以掌门道玄真人为首，也不过十人出头而已。但只这十数人，青云门便是当今修真中实力最强最深的门派之一。至于传说中无上的太清境界，相传只有当年不世出的奇才青叶祖师修道过。